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华人文化和我们基督教文明、基督教信仰中的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能够明白造物主的心意。主啊，我们也感谢神在人心中赐下神赐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主啊，让我们靠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普遍恩典，主啊，我们能够隐隐约约的来亲近神来认识神因为神性是明明可知，上帝借着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所赐下的普遍的恩典，让我们无法推诿。主啊，上帝更是把你的话语直接的借着圣经的经文赐下。主啊，特别的把你自己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更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向我们来彰显你自己。主啊，我们愿意神的话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让我们也能够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心意，遵行神的话语而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华人文化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一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呢，我们在上一次华人文化中，我们谈到华人文化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孝道，是不是？百善孝为先那华人文化还有一个词呢，就是天道那么天在华人文化中是常常被提到的一直到这个辛亥革命之前呢，民国之前，就是那些封建王朝，华人以前那些封建王朝他们都是有敬天敬天的传统。比如说现在在北京还有个天坛，那是以前的以前的统治者敬天的地方在天坛上呢是没有什么偶像的是没有的。那么华人文化中的天道呢，是一种描述，就是在世界上，在宇宙中，或者说在所谓的天下所存在的一种规律或者一种次序就是，所以有句话叫做天有其道往往指的是一种规律和次序那么作为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顺天顺应天道你如果要逆天的话，那就是非常糟糕了，那就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了所以有顺天和逆天。那么你如果是顺应天道的话呢，当然就是会昌盛但是你如果就是悖逆违背这个天道，就是一种规律、一种次序的话呢，你就会灭亡。所以在华人文明中呢，天道被描述成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一种规则、一种次序。但这种规则、这种次序，就是就像我们一直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没有位格的没有心情、没有性格、没有性情、没有喜好。那他就存在那个地方，就像所有的这种规律一样存在这个地方就像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的所谓的万有引力、所谓的重力这个规律，你看得见看不见，他反正他一定就在那里你们所有人摆脱不了，所有人都是被这个规律所束缚这就是华人文化中对这种规律的一种描述，描述成天道。那么作为人呢，就一定要顺应了。如果不顺应或者抵挡它那就会遭遇灾祸或者是灭亡。那么因为这个天道呢是一种客观规律、一种次序，它是没有位格，就是我们常常说它是 不像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至高的神是有位格，他是没有位格。那没有位格到底什么意思呢？具体的说就是如果我们叫无情，没有情感，无情啊。所以华人文化中什么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天若有情怎么样，天一老，那天会不会老呢？天当然不会老了，对不对？天一直在那里，他怎么可以做到不老呢？他没无情呢、他无情，他若有情呢他一老，但天不老啊，天是无情那么所以孔子就说呢，就是不要怨天，怨天有什么用呢？他没有情感的就不要怨天那么当然孔子接下来说也不要由人，也不要怪别人当然是君子怎么样，自强不息不怨天不由人，君子自强不息。那么这个前提就不怨天的前提就是天没有情感，天道无情。然后到老子他就更早了，他老子是思想那个道的老子他就说天道无亲亲，亲情的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什么跟这个天道啊有远近亲疏的这种观念哪些跟他亲近一些，哪些跟他疏远一些，对于天道来说没有这回事就是一视同仁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其实这两样的无情跟无亲看上去是不一样的东西，但事实上是一样，因为你如果有情的话你就会有不同，是不是？你就会有不同，这才是情感的表达。你如果所有都一样，你这哪有什么情感呢就是说这个是很情感，就是这样的。你如果你没有悲痛，你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欢笑如果你一直就没有欢笑，你也当然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悲痛，反正就这样，是不是所以那么既然说天没有情感或者没有情，那他就没有远近亲疏的这种观念，哪个跟他亲近一些，哪个跟他疏远一些，没有因为情感其实就有远近亲疏那么当然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有位格的上帝上帝是这样，上帝是厌恶罪的上帝是厌恶罪的，那么上帝是良善圣洁的所以是不一样。那么神按他的心意在创世以先他也预定也拣选，那这就意味着如果说预定拣选，那就不是，那一定就有不同了。那么神到底是按什么心意预定拣选呢？那这是神有他的主权神就是喜悦谁就喜悦谁，不喜悦就不喜悦谁。那么圣经甚至告诉我们，上帝他有权柄造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有他喜悦，也有注定被毁灭，上帝有这个权柄。那么这其实就是跟华人文明中的这个天道的观念不一样，天道的观念就是无情以无情也就无亲，也没有什么哪个离他亲近，哪个离他疏远。那么这反映出来就是对于人来说，那我们怎么样叫自强不息，所以这也好比对于人来说肯定是比较正面的一面，我们比较强调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奋斗你遇见挫折遇到患难呢，你首先思想有没有顺天道了。那么就是你如果认为没有违背天道的话，你还遭遇这些事情呢，那你也不要去怨天，因为天他怨了也没用，他还不听的你也不能说我跟你亲近一些，我跟天亲近一些，也没有这回事所以那你要怎样呢孔子接下来就教导，那你也不要怪别人不怨天不由人自强不息，靠自己所以这个其实是塑造这个华人文明，所以华人文明华人特别怎么样，特别的勤劳，是不是？到哪个地方都特别的勤劳。然后这个你看华人散布在这个地球上世界上任何地方，就是说人家说哪怕在美洲大陆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无论多么偏僻的地方，你都往往会发现有华人餐馆在那里就是华人是特别勤劳，就是怎么样，自强啊。你说去到一个地方，新的地方，离乡背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有没有困难，有没有挫折？一定是有困难，一定是有挫折，是不是？什么语言文化什么都不一样但他不怨天不由人他自强，靠自己，所以勤劳。所以这个是这个华人文明的这个 烙印在里面，因为天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这个样子啊。那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天无亲，就是说没有什么哪些人跟天道特别亲近，是上帝的，是天道的宠儿，哪些人是天离天特别远，是天道的弃儿，华人文明当中没有这个观念，他无亲。所以华人文明有一句话是什么呢？四海之内皆兄弟啊，就所有人是平等的，就是都是我们都是兄弟，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对于华人，我们对这句话非常熟悉，但是这确实是很在其他的文明当中是很少看到这样的话啊，所以很少看到这样的话。就其他的文明都会说我们他们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罗马人呢、啊，以前的罗马人、希腊人就是我们是文明人，别人呢化外人，就是野蛮人、化外人。啊，就是那个什么巴罗吧，就说话巴拉巴拉巴拉那种，就话外人啊，外邦人，就是这个样子。华人文明没有这些，华人文明就是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对于天道来说，没有哪个跟天特别亲近，没有哪个说跟天特别弃儿。那么这对于反映到一个具体的文明里面呢，也认为人是就说平等的，因为在天看都是平等嘛，无亲嘛。这就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出现什么呢？王侯将相另有种乎？这句话就出来，这其实也是华人文明非常独特的，就是世界上其他的文明他都承认人跟人不一样，你知道吧？有些人生来就是贵族，有些人生来就是所谓天选。那如果那有些人，你像其他的很多都是这样，其他文明很多就是这样，有些人就认，就我生来就是这个样子，我就这样，我不是贵族，我不天选，那就我就认，就是这样。但是唯独就华人文明中冒出这么一句话，就是难道王侯将相另有种乎吗？他这句话是一个反问，对不对？是一个反，就是他其实是否认这一点，他否认有些人就特别就是不同啊，特别高贵啊，好像就是特别宠幸呢、啊，他其实是反对这个观念。我们作为华人呢，我们觉得好像这种观念我们都自然就接受了，你在华人里面自然就接受，我们认为人人平等，四海皆兄弟。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是个特例，这是个特例，其他不是什么文明都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文明都是这个样子。当然这种思想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了，那么这也是圣经的教导，确实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地位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面临上帝的审判啊。那么具体这个在怎么在这个地上真正的能够行出来神的心意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真正在神的面前地位是平等。那么神赐给以色列人旧约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律法，就是他们有禧年制度，是不是啊？49年第50年有个禧年制度，那么所有人又回到一个平等的状态啊，又回到你起初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产业，所以人与人之间这个地上的差别、物质上的差别、财富上的差别、地上的全部就不平。但是遗憾的是，以色列人有没有执行这个制度禧年？没有，一直没有。你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执行这种制度，都没有啊。所以。还是有很多不平等的事情出现，但是在我们华人文明当中，我们从一开始因为是这样来认识天的，当然这种对至高者的认识肯定是不完全正确了啊，无情啊，无亲可能是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却带出一个就是接近神心意的一个结果，就是真的文明里面还是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啊，所以你看华人去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基本上都融合的比较好。基本上都融合的比较好。你像我们安迪卡弟兄他们，就是可能几代人去到印尼，是不是？他在印尼他也融合的非常好，他在就跟当地人也融合的就非常好。所以，因为他这个文明中就有这个观念，就没有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然后呢，没有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观念，没有，大家都是一样的哈。当然了，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这种观念呢，对于华人文明有积极的一面，就是我们真的还是按照现代文明的话说，我们是比较人道的啊，就还是比较人道。但是呢， 从历史上看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总是起来造反，华人总是起来造反。你像那个日本，他们那个天皇叫什么？叫什么？天皇一系是吧？都几千年了，啊，他们虽然也有什么藩割藩割据什么什么，但是他至少名义上啊，这个天皇这个一系只几千年，但是华人民一搞就推翻，一搞就推翻。但是这也是这是不好的一面，给这个带来很多的痛苦啊，挫折。归根呢，就是对天的认识了。然后呢，人应该顺天。那顺天怎样真的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步呢？完美就是天人合一了，那就是很完满了，天人合一。但这种所谓我们知道，华人文明看天呢，就是说它无情无亲，无情无亲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我们去表达它，可能它是就像有一种植物它在那个地方它存在着，它有它的规律，有它的秩序，但是呢它在我们看来好像没什么感情啊，这是静态的存在。那么在天道观，华人天道观这种影响下，就是人与这个天道的完全合一的状态，其实人就是一种所谓物化啊，物就是物质的物啊，物体的物，就物化。那么我们怎么去思想华人文明呢？其实你看这个华人的化啊，所谓中国化，就非常的这个体现这种文明的思想啊。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宋朝啊，这个华人的化呀，华人文明的化，到宋朝就是普遍认为是一个顶峰了。就是一个顶峰，怎么后面的明清基本上就是抄袭拷贝，就是模仿。但是到宋，你看这个瓷器也是这样，啊，这个 China 这个字啊就是瓷器嘛，啊，这个 Japan 是什么意思 ？Japan 意思漆器，油漆的漆。这个日本人做漆器很厉害，啊，你看他们那个日本吃饭那个碗，它都是漆器，那个小木头碗漆器，日本做漆器很厉害，所以日本他们西方人就叫它漆器锅 ，Japan，China， 中国人做瓷器很厉害，对吧？就 China。那么你看中国瓷器到宋代，哇，那个审美，那个那就是一个高峰，是不是？青花什么瓷啊，什么烟雨那种，那就是一个高峰，那种审美，哇，那个高峰，那宋代的画也是这样，这个华人的画呀。到宋代就是现在哇，就是一个高峰。那么比较有代表性就是那个《西山行旅图》，就是你看有很多山水画，是不是山水画？有没有人就是去看过这个《西山行旅图》？你看过？
我的老爷就画了一幅，画了《西山行旅》。
哦，对对对，而且他那个就是画的就陕西那边的那种风光是。你知道这个真迹现在在哪里吗？在台湾博物院，台北博物院，对，对，这个台北博物故宫博物院，真迹在那里，所以我说我们有机会要去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一般就是宋代的这个是顶峰，华人文化的顶峰啊，这个画顶峰。然后呢，比较有代表性就这个《西山行旅图》啊，所以感谢神，就是我们姊妹家里有一副哎，非常的有机会一定还是要看一下。就你我又想把那个画框不下，但是确实它篇幅比较大，然后就是模模糊糊什么，它是非常壮丽的山水。我们华人文明相信山水有大美啊，山水有句话就是天地有大美，就是有这种一种观念。其实这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就是看着一切有一种。大美，你看那个华人的园林呐、啊，你去苏州园，你去那些地方，他们我们华人追求的是一种天地的和谐，人与天地的和谐，就是你人走在这个园林当中，走的画当中，你跟他这个没有一点点不和谐的地方，啊，你去到那些园林呐、啊，你不会把那个树就像法国人一样，你去法国园林简直是，我看了也觉得整齐，非常的整齐，规整非常的规整。他把那个树啊都剪成立方体，真的就裁成立方体一棵树，就是这个样子。你到华人的园林，你绝对看不到这个样子。你树爱长成什么样，长成什么样，对不对？我只是稍微的修剪一下，然后呢，那个石头 他原本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稍微的修剪一下那个路，哎，我这里我不会把它什么都劈开，就是搞我可以稍微绕一下，就是他追求一种合一，就是天地有大美，就是我们不要去破坏这个大美，我要融进去，我要跟天地的美融进去。为什么说到这个西山行旅图，我特别为什么说它是这个宋代画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呢？它一个巨大的山水啊，溪流，然后有一行那个商人的马队，他们就走在那里，结果你看那幅画，你看了半天不知道在哪里，很渺小很渺小很渺小很渺小，然后呢那个商人马队扬着头看。我说个实在话，我昨天在网上我真的很想把那个画找来，但是确实太大了，篇不好搞，我看都看了半天看不到那个人在哪里。他既然叫行旅图，旅人就是旅客那个旅嘛，他一定有人吗？我看了半天不太大，就太渺小了，太渺小。然后就是举目就是仰望这壮丽的山水，你这个在西方画当中，西方文化你很少看到这个，对不对？西方大家说到西方的这个画，你比较知道比较特别，你一说你第一个想到的什么？蒙娜丽莎，蒙娜丽莎，豁大一个人脸怼着你，对不对？豁大一个人怼着你，那其他后面所有的背景都是虚化，非常虚化。但是很多人去看蒙娜丽莎背后的背景，哎，这个那个的讲半天，但是确实就是很虚化，就是他就是对天地美、对自然美以及对人的美是不同的看法。然后，那么华人他就追求这种天地的合一，天人的合一。然后这个天地之间有大美，然后有一天道。然后呢，我在这个当中我是融进去，我不是要凸显我自己，我是要融进去，那么。这个当然有非常好的一面，就是所以说这个他的这个文明呢、历史很久，他很和谐，他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他追求的不是去所谓的逆天而行，逆天道，他不是这样啊。那么当然也有负面的一面，负面的一面呢，就是我们身上人从圣经的教导启示上，我们确实有荣耀的形象，是不是？跟其他一切被盗物确实是不一样，我们确实有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所以呢，就是对人的，我们刚才提到人道，华人民是非常人道，但是对人的尊重呢，有欠缺啊、就是看，就是好像我们觉得我们跟那个巍峨的山峰啊，或者是一花一草啊，好像都是被造物的一部分啊。然后呢，大家都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当中啊，就是既生既灭的这个样子，好像。是一样，这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虽然我们圣经也有这样形容啊，就是人生是什么样呢？就像花一样，就像草一样。但是我们毕竟跟花草还是不一样，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嘛，还是不一样。但在华人文明，因为它是一个普遍恩典，普遍文明，它看不到就是上帝特别的启示，看不到，所以他不知道人是造物主的形象在人身上。所以他虽然追求跟天的和谐，跟一切被造物的和谐，但是他确实忽略了人身上独特的这种啊荣耀，所以有他们非常美的一面，啊，也有他遗憾的一面哈。那么这是华人文明很独特的地方，他追求天人合一啊，追求与天道的这种啊合一啊，所以他并不凸显人。你看华人的艺术啊，什么孤江寒钓雪。那么个小小人坐在船上，那么一点点，四分之三的画面都是空白，啊，就是描述那个江海，那这在西方画里你很少看到是这个样子，啊，他就是追求一种啊天人的和谐合一。好，那么但这个呢，他就华人对天道的理解就是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天道就是这个样子，周而复始，什么阴晴圆缺啊，什么春夏秋冬啊，他没有什么终极使命。它就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没有什么终极使命。那么人也是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所谓循环天道当中，人也没有什么终极的使命，啊，就这样。所以这是华人遗憾的比较遗憾的地方。那么，当然圣经中也有相似的话语，啊，圣经说中就是以赛亚书40:7哈，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就是人就像草一样啊，百姓诚然是草，就是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彼得前书1:24再次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啊，他们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就是华人文明呢，也是看到这一点啊，就是我们都就像一花一草一样，我们都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当中啊，我们会凋残啊，会枯干啊。那么，但是春天再来之后又有生命的气息，但是就是一代这样周而复始。圣经中有这个观念，但是圣经中更是提到啊，华人人生命的特殊的意义呢，那个在华人生命文明当中就没有啊没有体现哈。那么对天道的认识和就是一种领悟，就是从下站到被造者的这种地位去思索探索造物主的心意，所以模糊不清，就是模糊不清，不像圣经是上帝造物主直接把他的话语直接启示出来啊，就很清晰。但是华人文明呢，就是站在被造物的立场去思想这个至高者的主宰啊，所谓的天道，模糊不清，隐隐约约看见，隐隐约约明白，但是模糊不清。因为模糊不清呢，就有不确定，也有畏惧啊，所以叫什么？就说敬鬼神，就是敬孔子教导，叫我们离这些东西啊远一点。其实里面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在里面，因为不是弄得太清楚。那么接下来就会有，因为对天道的认识呢，隐隐约约知道是周而复始的，应该要顺天道，不能逆天道，但是始终总是没有特别清晰，结果就导致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没有坚固根基的伦理和价值观念。不是说没有伦理和价值观，有，但是这个根基不是特别坚固。那么只有这个伦理价值观念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才是坚固的，对不对？那上帝的话语是不变，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不变，这才是坚固。只要是这个什么价值观伦理观不是真正建立在上帝的话语的根基上，其实都是没有坚固的啊这种伦理的啊和价值观念。那么我们在前几次的这个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特别强调华人文明是特别有道德观念的文明，特别有啊道德性的文明啊。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达，就是特别有羞耻感的文明啊，特别有羞耻感的文明。所以我们又自强啊，要怎么样？但是这种道德感和羞耻感的根基呢，又不是非常非常的稳固。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很羞耻的事情，有的时候又觉得不羞耻了。啊，这个根基就是说我们对天道的认识呢不是那么清晰和稳固。因为我们所看见的天道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周而复始，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是不是？哎，它一下又变了，这个天道一下子又变了，那怎么办呢？那结果就是道德观念有时候不是特别的坚固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会混乱。所以在历史上，华人在历史上常常出现所谓的礼崩乐坏啊的这个阶段啊，本来是非常有秩序有礼的，都讲礼啊，像周朝啊什么都讲礼，但是突然有一天砰崩塌了啊，然后慢慢又建立，又有一天砰又崩塌了，就是这样。那么没有顺应天道怎么样呢？那就是灭亡啊，顺应了天道啊，就是好像所谓的昌盛。这中间没有什么呢？没有救赎，灭亡就灭亡了，逆天者亡就亡了，没有救赎的啊，所以就是没有救赎的观念。然后这种没有救赎观念呢，其实就是华人民就是有一种很，就是有还比较悲观的一种宿命的感觉啊，反正天道就是这样啊，我只有去顺它。但是你说这个天道到底怎么回事，又说不清道不明，那怎么办呢？那就有一种比较悲观的一种宿命，就这样啊。为什么就这样也不太清楚，但是就这样啊。那么比较积极的一面呢，就是在患难苦难当中呢比较能忍受啊，因为天道就是这样嘛啊，比较能忍受，所以华人文明比较忍耐呀。但是消极一面呢，就是啊没有什么盼望。所以也确实看到这个文明虽然历史很久，但是文明的这种自我的这种更新呢啊，或者改变呢是比较少见。所以延绵几千年基本上 在这种精神文明的物质文明这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你看以前的艺术是这个样子，几千年之后的艺术可能还是这样啊。那么以前的什么建筑啊，什么建筑其实反映很多东西啊，建筑反映就是反映这个人很多很多东西，你人怎样你的建筑就怎样。你看几千年的建筑大不差不多这个样子，几千年之后建筑大不多还是这个样啊。所以这是一种就是天道观念啊的影响哈。好的一面呢就是坚强忍耐自强不息啊，消极的一面呢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盼望啊，就是比较没有什么自我更新和改变的啊。所以说到这里啊，我们真的要承认啊，我们是讲华人文明，孙中山先生我们知道是个基督徒，是不是？孙中山是个基督徒，他真的是啊，对于华人我觉得带来非常大的祝福，真的把这个几千年的这种封建的统治和独裁真的是推翻了啊。这个是其实华人文明很好，对不对？但是确实也有它非常遗憾的地方，缺陷的地方啊。所以神兴起一个基督徒啊，真的是把几千年的这种一些禁锢啊，一些不好的地方啊，做出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孙中山啊，对，但是他可能受到基督教的一些影响啊，当然神也使用一些可能不是基督徒的人去达成神的心意啊，但他确实是起到很大的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好，我们刚才看到华人文明中天道哈，有积极很好的一面，但是呢也很有遗憾啊，就是消极的地方啊。那么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没有救赎的观念啊，逆天怎么办？逆天就亡。得罪了天怎么办？无可导也啊，那就这样啊，没有救赎的观念啊。圣经中的圣约哈，那么事实上，整约是我们整个基督教思想、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根本性的观念，就是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一切的运行都在这个约里面，那都这个约里面。那么圣约第一个呢，就是造物主上帝至高的主宰，他屈尊啊，对卑微的人做出了承诺。上帝与人立约啊，这是上帝的，就是降卑他自己啊。那这当然是任何不要说华人文明中没有这个观念了，你任何其他的文明中都没有这个观念，这是上帝自己启示出来，人才知道。上帝不启示，没有人可以想到这个，想不可能的。至高的主宰居然降卑他自己，屈尊他自己，与造物主人，与渺小如花如草一草一木的这种人去立约，这只能是上帝自己启示出来的啊！人不可能有这么一个领悟力，不可能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啊！就上帝屈尊他自己，与被造物尘土所造的人去立约，然后呢，这个约是动态的啊，比如说在。所谓旧约呢，更多体现在行为之约啊，上帝给以色列人有诫命、有律法。那么到了新约呢，耶稣说他用他的血所立了新约，新约是什么约呢？恩典之约啊。所以这个约是一个动态的，不是说一成不变，但它核心的本质是一样，就是爱啊。无论是行为之约，无论是恩典之约，表达上帝对人的爱啊，但是他。是一个动态。那么这个动态的约是要执行、要贯彻、要完成上帝对人的救赎的计划啊。那么对于这个约，人的态度是什么呢？是要信啊。那么华人文明中对天道、对这种规则、这种秩序的态度是什么？是要顺，是不是？顺天要顺。但是基督教信仰所启示出来，我们对上帝所立的这个约，上帝做一切事情是按照这个约做事的啊，救赎人按照他这个要完成他的约做事，那我们对这个约的态度是什么呢？是信啊，是接受，是信。那么天道呢，华人文明中天道要求人顺啊，那么在圣经当中的圣约呢，对人的要求是啊，是信啊，不是仅仅做一个所谓啊顺从啊顺服，而是信。 而这个圣约呢，与天道不同，圣约是非常清晰的，上帝把他的话语借着圣经清晰的赐下来，所谓天道是人模模糊糊看见啊。然后呢，这个约是非常信实和可靠，其根基是什么呢？神的信实做这个约的保障。上帝是这什么？圣经怎么说呢？守约的上帝啊，真实诚信守约的上帝。所以上帝守约，这个约是非常非常可靠的，不像天道是模糊不清。那么在这个约当中，人的位置呢，就是与上帝立约的那一位啊，所以这个就意义不一样了，这个就意义不一样。然后呢，人也是上帝所指派委任的管家啊，就是去管理其他一切的被造物，作为上帝的这个代表。那么呢，人也是上帝的仆人。那么对于信靠圣约的人来说，人甚至就是上帝的儿女啊，家人啊。那么当然这个约的根基是神守约，而人却是常常的被约，人常常被，当人被约怎么办呢？哎，圣经告诉我们有救赎啊，神有救赎，神救赎那些被约的人，就是犯罪啊的人有救赎。这是在中国这个天道的文明当中我们是看不到啊，但是哎，圣经告诉我们，然后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永恒的归宿。而在华人天道的这种观念里面，就是周而复始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目的，真正的价值，真正的归宿都没有的。但是圣经中启示出来的圣约就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然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所有信他的人，耶稣怎么样，要把我们接回去啊，接到天上永恒的家乡，有永恒的归宿啊。所以这就是圣经中的启示出来的圣约。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再一次来思想华人文明啊和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文明之间啊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啊。我们从圣经的话语的光照下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华人的文明啊，有合神心意的地方，也有遗憾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只有在圣经的真理当中，才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神的心意，才能够真正的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最后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下一次成人主日学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华人文明中的去人欲存天理尽人事顺天命啊，这就是所谓的天道观。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天道观行出来，基本就这几句话了啊。与基督教信仰的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跟从主耶稣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啊，又有本质的不同是什么啊？我们可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接下来可以思想一下啊。然后我们下一次成人主日学，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啊，一起来分享。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清楚认识造物主的心意啊，让我们能够明白造物主的心意。也感谢神赐下圣灵啊，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啊，让我们能够不仅仅是清楚明白造物主的心意，让我们也能够跟从啊造物主的旨意去行。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只有这样才，我们才是行在永生神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